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讲是第75回回目，开业宴易照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衬，第75讲题目，中秋节时说离散。通常情况下，一部小说都会有主题主线，特别是有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之分，人们都太熟悉这种主次的划分了。小到一个家庭，翻开户口本的第一页，户主是一定要有的。怎么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户主的家庭呢？大到奥斯卡的颁奖盛典，最重要的奖项莫过于最佳男主角奖、女主角奖、男配角奖、女配角奖。一部电影怎么能没有主配角之分呢？初讲《红楼梦》，我也理所应当地认为宝玉、黛玉、宝钗是绝对的主角，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讲着讲着，随着理解的深入，这种认知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红楼梦》真是一部奇书，里面的人物没有主次轻重之分。雪芹借由贾宝玉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关照体恤众生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是他所承担的使命，而不是他的主角身份。《红楼梦》中没有主角，每一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缺一不可。你说谁重要，谁不重要呢？爱情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可是它再重要，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整部《红楼梦》描述展现的是众生相和社会生活的全部，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精准的统合再现了一个复杂丰满而真实的现实社会。拿去主角和配角的标签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回都没讲宝玉黛玉的爱情了，为什么每回主要描写的人物会有变化？为什么这一回着重透过尤氏的视角来看贾府？话说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出来，正欲往王夫人处去。赌气二字用得极好，这就是尤氏的性格。尤氏气在惜春要撇清与家族的关系。惜春是贾珍的妹妹，尤氏的小姑子，虽然年少，但性格倔强孤傲。她看不惯哥哥的所为，嫂子的软弱纵容，特别是遭遇到了抄检被查这样的人生大事，她质问告诫尤氏：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我？从此以后，你们有事别累我。看得出，惜春决心已定，要和这个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也为以后的自了出家埋下了伏笔。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尤氏在家怕丈夫，在外连十一二岁的小姑子都争持不过，招架不了，她活得能不憋屈窝囊吗？跟从的老嬷嬷敲回道：奶奶且别往上房去，才有甄家几个女人来，慌慌张张的，还有些东西，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情。尤氏马上就联想到昨日听见你爷说，看底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 调取进京治罪，怎么又有人来？江南甄家和北方贾家是两地一体形与影的关系，一真一假，一实一虚，是现实的，也是文学的。甄家的命运就是贾家的命运，也是现实中曹家的命运。完全的虚构在文学中不可能存在，所以才有文学是现实的摹本之说。尤氏听了便往李纨这边来了。李纨正在家养病，拥亲倚枕坐在床上，见尤氏不似往日和蔼可亲，只呆呆地坐着出神无语。李纨见此，忙吩咐拿新鲜的点心和好茶面子来招待尤氏。跟来的丫头提醒尤氏中晌尚未洗脸，李纨忙命素云来取自己的妆帘。其中他那个就是装的那个就是化妆盒啊，里面呢没有那个烟粉，素云呢便将自己的拿了来。奶奶不嫌脏，这是我的，能着用些。降级用替代品是小事，可坏了规矩就是大事了。李纨道，我虽没有，你就该往姑娘们那里去取，怎么公然拿出你的来？幸而是他，若是别人岂不恼呢？尤氏笑道，这又何妨，我谁的没使过。小丫鬟炒豆捧了一大盆温水走至尤氏跟前，只弯腰捧着。银蝶笑他太随便了，尤氏不在乎地说，你随他去吧，横竖洗了就完事了。炒豆忙赶着跪下，用丫头的烟粉替代，端盆时没有跪下。这些看似小事，往轻里说，尤氏不讲究，好说话；往重里说，尤氏办事不讲原则，做人没有主心骨，随和过了头，极容易遭人欺负。这是对个人层面的影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是一个生产型的企业，坏了规矩，市场会否定你的产品。如果是一个服务型的企业，坏了规则，客户会否定你的服务。以小见大，因小失大，贾府的大厦就是这样一点点的被摧毁垮塌的。说话间，只见宝钗一人走进来，说道，只因今日我们奶奶身上不自在，家里两个女人也都因时症未起炕，别的靠不得，我今儿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么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横竖进来的，所以来告诉大嫂子一声。本以为不抄检宝钗的处所就不会对她构成伤害，算是低估了宝钗的能力了。宝钗自有她的信息来源渠道，究竟谁是她的耳目呢？这又是一个谜。贾家有许多无头案不能告破，是谁丢的那个绣春囊？鸳鸯借贾母的东西给贾琏，是谁为邢夫人通风报信？现在又是谁这么嘴快？昨晚刚发生的事，宝钗就知道了，并找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果断搬出了大观园避嫌。尤氏笑道，好妹妹，你只管去，我自打发人去到你那里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两天还进来，别叫我闹不是。凤姐都不敢得罪薛家， 李纨就更不敢了。啊，是那个尤氏啊，尤氏呢就更不敢了，他担不起放走、撵走这个宝钗的那个责任，怕族人呢怪罪他。宝钗敏感，戒备心又重。心里有火，嘴上也不饶人。闹什么不是呢？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卖放了贼，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过去，竟把云丫头请了来，你和她住一两日，岂不省事？宝钗小小年纪如此厉害，话里有话，说出心中的不满。你们整夜查抄无果，就我这一处没抄，是不是怀疑我窝脏了呢？是不是拿我当贼防着呢？是不是怕放走了我这个贼呢？大观园不再是想象中的青春王国、圣洁之地，在这片是非之地，宝钗不能独结其身，马上离开，是眼下最好的自保方式。提议让湘云进来住，也是婉转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搬回来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此刻宝钗的个性中也有了和黛玉一样的决绝。正说着，云姑娘和三姑娘来，得知宝钗要出去，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妈好了还来的，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就连自己都想离开这儿，探春当然能理解宝钗的选择。尤氏笑道：“这话奇怪，怎么撵起亲戚来了？”忍气吞声的尤氏当然不能理解这话。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叫人撵的，不如我先撵，亲戚们好，也不再必要死住着才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与其说是家族内部勾心斗角，相互算计，互相拆台，自相残杀，倒不如我帮着宝钗主动离开的好，可以免遭迫害。即便是好亲戚，也未必非要住在一起。这是极致自主啊，这种想法呢，是极自主又现代的观念。”尤氏忙笑道：“我今儿是哪里来的晦气，偏都碰着你们姐妹们的气头上了。”惜春的孤僻，宝钗的辞别，探春的奚落，无一不是对抄检行为的抗议。湘云、宝钗回房打点衣衫，尤氏往贾母这边来。贾母歪在榻上，听了王夫人说甄家的事，正不自在，见了尤氏反便问。可是凤姐、妯娌两个啊，因为凤姐和李纨他俩是妯娌嘛，可是凤姐、妯娌两个的病今日怎样？贾母最关心的还是身边的亲人。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能管事的凤姐、李纨都病了，那些身体健康的小儿女又不管事了，他们管不了事啊。宝钗这一离开，只剩下探春一个人，孤掌难鸣，撑不起这一个大摊子，整个家族处于无管失控的状态。贾母点头叹道：“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8月15日赏月是正经。”贾母还是想在园中过中秋，形势再紧迫，当务之急还是要过好自己眼前的日子。 已到饭点儿，王夫人、尤氏等忙上来放主捧饭。贾母见除了自己的几色菜，另有各房按老规矩孝敬的菜，再次强调，上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这些捐了吧，你们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先前啊，如今呢可比不得在先浮凑的时光了。贾母带头提倡过节俭的日子，不是因为理念，而是因为经济问题。鸳鸯也说过几次，可是习惯成自然，各房照送不停。这么多种菜，贾母想吃的也只是椒油纯鸡酱，就是那种啊，用那个纯菜捣碎了腌成的那种小菜。主食呢，贾母的是半碗红稻米粥，即紫米粥。多余的饭菜由贾母支配，另半碗紫米粥送给凤姐儿吃。这一碗笋和一盘风烟果子里给平儿、宝玉吃，那一碗肉给蓝小子吃。这很容易看出贾母喜欢谁，欣赏谁，偏向谁。贾母吃过饭，便下地和王夫人说闲话醒食。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饭后散散步，有助于消化和健康。贾母负手看着众人吃饭取乐，见尤氏吃的是白精米饭，与自己的不同，问添饭的人：“你怎么昏了？盛这个饭来给你奶奶？怎么主人的饭也分起等级来了？这可是贾母不知道的。”那人道：“老太太的饭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最高级别的紫米粥只能贾母一人享用啊，贾母只是做给她一个人的吃的啊。可这老太太的一碗粥做的，谁再来了呢也没有了。鸳鸯的比喻倒很形象，如今都是磕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富裕的也不能的。这让我想到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实行过配给制，粮票、邮票、布票按照人头和年龄发放，年龄相同发放的布票就一样，可一个身高1.8米，一个身高1.5米，个高的就只能穿短袖短裤了。王夫人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这一两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只这几样细米就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关去，生恐一时短了买的不顺口。贾母当过家，深知这正是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不说不知道，贾家已经到了资金粮食都匮乏的地步，做饭等米下锅，过节以物换钱。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赶上天灾再加上人祸，更是雪上加霜。贾家由难以想象的繁华走向难以想象的艰难，真让人不忍卒读。尤氏陪着贾母说话取笑，直到天黑起更时方告辞出来回宁府。进门下车，尤氏因见两边狮子下放着4-5辆大车，便知喜来复赌之人所乘。这里已经成为了赌场啊，成为了聚赌的场所，来者已经明目张胆。尤氏向银蝶众人道：“你看，坐车的是这样，骑马的还不知有几个呢。马自然在圈里拴着，咱们看不见，也不知道他娘老子挣下多少钱与他们，这么开心。” 大车就是轿子，乘轿子者多为有钱有身份的人，骑马者定是远道而来，两步就到了，谁会骑马呢？可知宁府聚赌远近闻名已成大事，赌桌一上，六亲不认，多少银子瞬间即可挥霍一空，可谓败家最快的方式之一。对迎出来的贾蓉之妻及家下媳妇丫头们，尤氏道：“我成日家，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们，也没得便。今儿倒巧了，就顺便打窗他们的那个窗户跟前底下走过去。早知道丈夫他们赌博，一直没有机会得以一窥，今晚得抓住这个机会。”众媳妇答应着，提灯引路，并知会众小厮不要打草惊蛇，让这些人充分表现。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来至窗下，只听里面称三赞四，耍笑之音虽多，又兼有恨五骂六，愤怨之声亦不少。不用说，那些称赞耍笑的是赢了钱的人，而那些恨骂愤怨的人呢，是输了钱的人。最黑最狠毒的就是那些大赌头坐庄的人，只认钱不认人，老少贫富男女通吃。赌博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已成气候，形成产业，被国家政府名正言顺的列为第三产业中。贾珍近因居丧，不易娱乐，为解闷儿，以习社为由，在天香楼下设立了一个箭靶，每日早饭后请了各世家兄弟及住富贵的那个亲友啊来角射比赛那个射箭。贾珍不肯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贾珍有官职，得注意影响，不好在这种场合出头露面。贾蓉是虚职，又是儿子，他来牵头最合适了。这些世袭公子人人家道丰富，且都是少年啊，他们年龄都在少年段，正是斗鸡走狗问柳平花的一干游侠纨绔。人体就像是一个能量场，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或去寻找什么样的人。这些世家纨绔少年不务正业，不是聚赌闹事，就是出入风月场所，每晚设宴比赋，吃喝嫖赌都占全了。因不知就里，此事竟得到贾赦贾政的肯定。贾家祖上行伍，战功卓著，赐予皇恩，晚辈呢当效仿，遂命贾环、贾宗、宝玉、贾兰等四人于饭后过来，跟着贾珍呢习射一回，方许回去。掉进了这个大染缸，谁还能守得清白呢？贾珍志不在此，才过一两日，便渐次以歇臂养力为由，晚间摸骨牌赌酒赌钱，只过了三四月，竟赌胜于射，公然斗纸牌，夜开赌局，且见成事。其中不乏好赌之人，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是常客，以吃酒赌钱棉花卧柳为乐，只认酒认钱不认人，因此大家都唤他叫做傻大舅。这里面呢更是少不了头一个惯喜送钱与人的薛蟠，这个早已出名的呆大爷。此刻这二人正在玩抢心快，以点数多者为胜，没啥技术含量，最适合这种不愿动脑子又赌性十足的人玩了。还有两家在外间炕上抢心快，又有几家 在大桌上打工翻，一起斯文些的呢，在里间摸骨牌打天九。在这个赌场中，赌具有多种，赌的方式有多样。服侍的小厮都是15岁以下的男孩子，其中有两个16、7岁的娈童，已被奉酒的，都打扮得粉妆玉琢。娈童特指供男性玩弄的美少年，与男妓的区别是，娈童未成年，多服务于男性，男妓呢是已成年，多服务于女性。赌场中的娈童打扮女性化，以陪酒为生计，只描写高雅风花雪月，绝对不是好小说。好小说一定反映社会的那个各个阶层方方面面，展现真实生活中的人性，敢于直面各种社会存在。赌场情景、赌徒心态、娈童现象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内容，小说的真实感、复杂度、整体性会大打折扣的。贾珍还是组织者，招呼道：“且打住，吃了东西再来。”薛蟠赢了，正在兴头上，便搂着一个娈童吃酒，又命将酒去敬行傻舅。两个娈童嫌贫爱富，亲赢家远输家，自然不愿搭理行傻舅。凭着他的骂和众人的劝，两个娈童这才忙跪下奉酒。我们这行人，师傅教的不论远近薄厚，只看一时有前世就清净，便是活佛神仙，一时没了前世了，也不许去理他。况且我们又年轻，又居这个行次，求舅大爷体恤些，我们就过去了。许多年前，我去深圳出差，一天晚上，朋友带我去夜总会听歌跳舞，饮料喝多了，我去卫生间，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不满20岁的漂亮小女孩，用手扶着池子边，一脸的痛苦，低着头大声呕吐，酒气刺鼻，一看着时尚的超短裙就知道她是陪酒女郎。又有两个年龄稍长的女孩进来，是她的同行，见到她这样以后呢，忙过去搀扶她，边给她拍背边说：你刚来不知深浅，干嘛喝这么多酒，多难受啊，得悠着点，学会自己保护自己。那小女孩带着哭腔说：豪华包间的客人酒量太大，出手又很大方。一个女孩打断了她的话：你傻呀，你要钱不要命啊。谁家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看到孩子用自毁换来高薪，当妈的能不心疼吗？这么痛苦没自尊的挣钱方式，300年前有，现在不也有吗？邢大舅撑不住，接过酒一气喝干了，酒勾往事，醉露真情。邢大舅拍案对贾珍叹道：怨不得他们视钱如命，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若提起前世二字，连骨肉都不认了。昨日我和你令伯母赌气，就为钱。我母亲去世时我还小，他们姐妹三人，你令伯母年长，家私都是她把持带来，我也是家中一份子，有权享用，我便来要钱，无奈竟不得到手，所以有冤无处诉。邢大舅不光气在输了啊，不光他气得他赌输了，还有呢被那个娈童冷落，还有姐姐的拒绝。 这只是弟弟的一面之词，姐姐邢夫人那儿也知道。邢德全，嫖赌成性，给他多少钱都能给你糟蹋光了，可不能助纣为虐。各说各的理，各不相让，可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丈夫贾珍才是赌场的大佬，赌徒的狂热，娈童的势力与卑微，姐弟间的怨怼，纨绔少年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所有这一切全被外面的尤氏真切地看到听到。除了徒增厌恶和烦恼，他还能得到些什么呢？至四更时，贾珍方散，往佩凤房里去了。佩凤不仅是侍寝的妾，还是贾珍的代言人，次日过来告诉尤氏：爷说咱们是孝家，明儿十五过不得节，今儿晚上倒好，可以大家应个景儿，吃些瓜饼酒。贾珍命杀猪宰羊，晚间在会芳园的从礼堂中摆酒设宴，瓜果齐备，不可胜计。贾珍与妻妾们先吃饭啊，后喝酒，赏月作乐，行令划拳，吹箫唱曲，无不令人破醉魂飞。三更时，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饮茶换盏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都听见了，都悚然一畏起来。贾珍连问几声：“谁在那里？”没有回应。接着恍惚闻得祠堂内他那个隔扇呢开合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光惨淡，也不似先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立起来，贾珍的酒吓醒了一半，心下一慰，没了兴头，便归房安歇去了。这里很像一部惊悚片的精彩桥段。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声来自祠堂边祖宗的叹息啊，他那一声长叹，和祠堂内呢隔扇开关的响动，贾珍这一家子是不是可以闹个通宵呢？这两种声响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呢？所有灵异事件的发生，都是自我内心潜意识的一个乍现。现实中的贾珍作恶多端，其实作恶越多的人良心会越不安。人都有根本良知善的因子，根本良知就隐藏在潜意识之中，它隐藏在这个潜意识里啊，每个人的潜意识里监督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头脑可以自欺，在现实中你可以为所欲为，一旦根本良知检测到恶行，就会想着法的予以制止。在酒精的作用下，贾珍的根本良知假借祖先的长叹、门扇的声响，成功地制止了贾珍的行为。根本良知的唤醒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都非常重要。幼稚与成熟的小说有一个划分的标准，前者好人全善，坏人全恶，而后者强调在复杂的人性中呈现一种完整性，其中有善也有恶，人就是一个善与恶的集合体，也因此铸就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如何发挥根本良知的作用，扬善抑恶。第二天是十五日，带领众子侄开祠堂， 行朔望之礼，即农历初一和十五的祭拜。细查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谜。贾珍自为醉，他那个酒啊，他贾珍呢，他自己以为喝醉了酒以后呢，自怪以后呢，也就不提这件事儿了。贾珍夫妻至晚饭后放过荣府来，只见贾赦、贾政都在贾母房内坐着说闲话。贾母笑道：“此时月已上了，咱们且去上香。”说着便起身扶着宝玉的肩，带领众人齐往园中来。园子正门大开，吊着羊角大灯，佳音堂前焚香秉烛，摆满月饼瓜果。大家一起跟随贾母上香拜过，又来山上赏月。来至突壁庄前，他们来到那个突壁山庄，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过节过的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仪式。八月十五月圆，人也要团圆。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手呢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壁，下面还有半壁余空。整部《红楼梦》中，除了生病就是丧礼的情景，没有出现一次结婚和生子的场面，生小孩没有，一次都没有。从种族繁衍的角度上看，这个家族已过人丁兴旺期，没了生机和活力。贾母笑道：“常日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么。想当年过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热闹，今日就这样太少了。满打满算席上只有九个人，仅为鼎盛时的四分之一。中秋团圆节反倒过出了一种悲凉感、荒谬感。”贾母想着呢，是过得喜庆热闹，结果呢却是凄凉荒诞。他又说了贾母，如今叫女孩子们来坐那边吧，再怎么加也只能增加迎春、探春、惜春这三个人，终不能围成一个圆。贾母想象以前那样团圆的过个中秋节的意愿破灭了。本来就是当物换钱的过的中秋，再加上人走的走，散的散，病的病，只剩下这么稀稀拉拉的十几个人，无不叫人伤感痛心。人越老越期盼团圆，恐惧离散，害怕衰老。人为什么怕衰老？因为衰老接下来的就是死亡。人们其实最怕的是死亡。弗洛伊德说，说到底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的确，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对抗衰老与死亡，希望延长寿命，长生不老。这种现实与愿望的冲突，在这次过中秋节时呢，在这次过中秋节的时候呢，展现得更为清晰了。当团圆与离散都出现时，我们称这部小说是完整的。什么是完整？荣格给出了答案，将整个世界聚于己心，将人性完整呈现，完整的体现，社会完整的体现，生活完整体现，都放置于内心，就是一个最伟大 崇高的人。雪芹就是这样的人，《红楼梦》就是描述完整性的经典之作。为了活跃气氛，贾母命折一枝桂花来击鼓传花，饮酒说笑话。首先说的是贾政，他的笑话不可乐，可这个正人君子说笑话的样子呢，倒是惹人发笑。接下来轮到的是宝玉和贾兰，分别即兴作诗一首，都得到了贾政的奖赏。只可惜文本中道士后面应有诗文却没有补上，是雪芹疏忽还是抄者落写了呢，就不得而知了。贾环也得到了一次机会，仍写了一首诗，也未列出。回目中说的新词佳衬，更是无从猜忌了。我们来听听贾赦的笑话，说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亲生病了，各处求医不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这针灸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说是心火，如今用针灸之法针灸针灸就好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俱死如何针的。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孝顺儿子有一个偏心的母亲，众人都笑起来，贾母也笑了，我也得这个婆子针一针就好了。贾赦自知出言冒撞了贾母，贾赦隐喻的没错，贾母就是偏袒贾政、宝玉、贾兰这一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这一边有哪些好让贾母喜欢呢？自己不争气，就别怪长辈不待见你。贾母意犹未尽，说道，二更多了，你们散了，再让我和姑娘们多乐一回，好歇着了。这会是贾母与族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吗？从头至尾没有喜庆，只感悲凉。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的名句《桃花扇》中的戏词，如果用来描述贾氏家族也十分贴切。只有短短的18个字，却把这个大家族的兴衰道尽。这一讲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